养鬼日记。2003年11月15号，神秘补药。听到陶博士的声音从陈子家里传出来，不由得我吃了一惊，心里咚咚的跳得厉害。我自己骂自己，我没事干了，闲的怎么自己送死来呢？门开了，陈子出现在我面前，他手里端着一杯饮料，那饮料是褐色的。在我看来，陈子手中的饮料跟那天鬼宴上艾莉亚端给施校长的所谓显形药没什么区别。陈子嘴里的饮料还没咽下去，看到我显出激动的神情，嘀咕着说，强子，你也回来了。这时候陶博士也走到门前，强子，你的病好了吗？我狠狠地瞪了陶博士一眼，不去理他，只问道，陈子，喝的什么东西？可乐，你也来点。我摇了摇头，随着他们走进了屋里。哎，吴叔吴婶都不在吗？买菜去了。陈子回答得很利索。这时候我才正视着陶博士问，你怎么到这儿来了？那陶博士笑了笑，你们帮了我那么多的忙，好歹我也要当面致谢，本想去你家，又怕你没有回来，万一把你在学校生病的事说漏了，惹得你父母担心，所以就到陈子家来了。我瞪着发怒的眼睛看着陶博士，很坚决地回答说，我没病。陶博士点着头说，没病就好，没病就好，我外公的身体还不是很好，还等着你帮忙呢。陶博士用眼睛斜视着我，脸上露出了一个阴笑，他的阴笑在我心头投下了重重的阴影。我仿佛又看到了那天他把陈子的肉向我投过来，仿佛又看到了他掏出陈子的心脏，仿佛又看到了他把魔掌伸向我。这一切都像是刚刚发生，一切又都像是梦幻中一样。我已经不太能搞清楚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但我的心里告诉自己，我该走了，不能跟他们在一起，他们给我带来的只能是危险或是可怕的梦幻。我低着头，不敢看陶博士，也不敢看陈子，只轻轻地说，陈子，你没事就好，我该回去了。哎，慢着，我还没抬脚，陶博士就挡住我去路。我抬头看着他，正视着这个恶魔，我瞪起了眼睛，努力掩盖着内心的恐惧。你想怎么样？啊，何必这么大惊小怪呢？陶博士笑得很轻松，他笑着，似乎是在嘲笑我的恐惧。他慢慢地说，那天我看见你戴着一个玉坠，很好看，能再拿出来给我们看看吗？玉坠？那天是玉坠保护了我，否则我可能已经死了。现在他问那玉坠是什么意思？他在打我玉坠的主意？不，不能。说完我大步地向门口走去，我听到陈子跟陶博士都在笑，你看他还是有精神病。这是陶博士在说话，我无暇顾及他们说些什么，只管拉开门，也不知怎么会这样恰好吴叔和吴婶出现在门口。吴婶看到我脸上露出了惊喜，话框子打开了一样，强子，你回来了。哎，上周你没回来，看把你父母急的，以后有时间多回家几趟，免得父母挂念。吴叔也拉着我的手，又把我拽回屋里。强子，中午就在这儿吃饭吧，还有你们那位姓陶的同学一起，瞧瞧人多多热闹。我愣愣地看着吴家叔婶这般热情地待我，心里有种说不清楚的感觉，总觉得对不起他们。陈子死了，我眼睁睁地看着他死的。现在又有一个不明不白的陈子出现在吴家，可我却不敢说破，没办法说破呀。我只有关切地问，吴叔吴婶，你们还好吧？这句话说的是那么艰难，甚至我感到胸中的郁闷，喉咙的哽咽和眼圈的发热。还好我的这一切表情神态，陈子的父母都没看出来，他们仍然是那样的高兴。好好，陈子也懂事多了，他还给我们买来补品呢。说完拿出了两瓶液体给我看， 陈子说了，这东西非常健体的，降血脂、降血压，还治心脏病呢。我接过那东西，那是我从没见过的东西，瓶上写着太早补剂，下面还有使用说明、出厂日期、药品许可证编号等等，应有尽有。太早补剂这几个字儿，使我想起了那可恨的通阴枣，再加上那个太字，又使我想起那太岁系列里面的东西，尤其是想起了害我不浅的太水和太土。我的潜意识告诉我，陈子是假的，太早补剂绝不是什么好东西，说不准又是那个陶博士使出的手段和花样。看来吴家大叔大婶有危险啊！陈子已经死了，不能看着吴叔和吴婶再遭别人陷害了，我得想个万全之策。我拿着那瓶子愣愣地看着，想着，抬起头来看着吴婶。吴叔吴婶他们脸上露着微笑，又看了看陈子，陈子脸上显得有些不太自然。我把目光又移向了陶博士，陶博士的眼神游离漂浮着。我大声地对吴婶说，
哟，真是好东西啊。陈子，这东西是哪儿买的？
我妈身体一直不好，我也想给我妈买一些回去。
你妈身体不好？哎，那你就拿去先吃吧，我身体一直很好，也不需要吃什么补品的。
说着吴婶把那两个瓶子全塞进我怀里。
哦，吴婶，那我就不客气了啊，多少钱？下午我让我妈送过来。
说完我抱着两个瓶子就要离开吴家。吴婶笑着说，
瞧你说的什么钱不钱的，你和陈子从小一起玩大的，在我们眼里咱两家人就和一家人一样。
那吴叔见我走到门口又说，
哎，强子，今天怎么这么急匆匆的？
啊，吴叔，不是，我跟我妈说好了，我得回家吃饭。
说完我拉开门匆匆地离开了吴家，听到身后传来吴晨的声音，
强子，明天咱们一块儿回学校。
怀里揣着这两瓶药不知如何是好，回家把问题转交给父母去吧。不行，因为我根本也不可能跟父母说清楚学校所发生的一切。我在街上走着，眼睛扫视着我所能看见的一切，谁知道哪天我就会死在魔鬼们的手下，再也看不到这些了。世间的一切此时对于我都是那么新奇和珍贵。此店无假货几个字贴在一家商店门口，跳入了我的眼睛。假货这两个字似乎提醒我什么，我为什么不找个搞鉴定的地方鉴定一下这瓶里到底是些什么东西呢？一切都很顺利，很快的我就来到一家消协，为瓶里的东西做了鉴定，可的确那里面没有发现任何已知的对人身有害的东西，还真的包含着许多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只是那里面还有一些东西，是那些鉴定的人从没见过、无法确定的东西。那个鉴定员对我说，这些所谓无法鉴定的东西含量非常低，应该说对人体不会有什么危害的。但只因为这无法确定的一小部分东西，我仍然不敢把这瓶药送回到吴家。更何况经了我的手，如果吴叔吴婶吃后出什么事儿，我更有脱不清的干系。这种药也不敢当真的拿回家给父母去吃，这不明不白的东西让父母吃了不害死父母才怪呢，轻易丢掉又不甘心，总想有机会把这东西拿给二蛋父子给看看。此时手里拿着这药又犯难了，一时间不知应该把这东西放到何处，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个小件寄存处，把那东西放好，这才算放心了。2003年11月16号，返校途中遇歹鬼。早晨起来想着今天就要返回那可怕的令人憎恶的学校了，心里真是有些害怕，暗暗地抱怨二蛋父子对我也太不负责任，明知那学校有鬼却偏偏的还要我回去。我不过是一个15岁的孩子，每天让我跟鬼怪恶魔打交道，这也太残忍了吧。更可恶的是，他们竟然不肯告诉谁是他们的弟子，谁是我可以信赖的人。陈子昨天说要和我一起回学校的，我才不呢， 跟他这种不知是人是鬼的东西在一起，心都会发抖，还不如让父亲开车送我回去。吃过早饭，我就对父亲说了我要早点回学校去复习功课，就不和陈子一起走了，让父亲送我去。父亲听了很高兴，还一个劲儿地夸奖我说我真的爱学习了，真的懂事了。谁知道这运气是这么差，还是那个陶博士早就看出了我的心思，刚一出家门就被他们逮个正着。陶博士笑呵呵地问，哎，强子，你也这么早走啊？回学校复习功课去？我胡乱地答应着，啊，是啊，是啊。陈子在旁边说，那咱们一起走吧，做个伴儿，别让皮叔送了。父亲听了陈子的话很高兴，哦，这样也好，今天我还挺忙的，你们搭伴走吧。此时我心里真的有十万个不乐意，但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对父亲讲，只是依依不舍地拉着父亲的手。爸，还是你送我去吧，我不想挤长途汽车。我皱着眉头看着父亲，多希望父亲能答应我，可是没有，父亲没有答应我。他摸着我头说，嗨，大小伙子了，怎么突然像小姑娘一样？别人能挤公车，你也能。走吧，跟陈子他们一块儿走。这会儿我的感觉当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呀。我心里大叫着，老爹，你怎么这么糊涂呢？你怎么让你儿子跟两个恶魔为伴呢？我看着父亲，眼泪在眼圈里打转，但父亲连看都没多看我一眼，转身就回家了。无奈之下，我只好低着头跟两个不知是人不知是鬼的东西一起上路了。路上我不和陈子和陶博士说一句话，只管走路赶车。几次倒车，终于踏上最后的通往学校的汽车了。车子在路上颠簸着，我的心也在发着颤。车子离学校越近，我心情越紧张。这样的学校，这样的校长，别说让我再到那儿好好学习了，我能不能在那儿好好的活下去还两说呢。突然间猛地车子停下来，我身体向前冲了一下，不小心碰到前面的座椅背上，撞得头好疼，思绪也全被这猛烈撞击给撞丢了。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举头望去，只见三个穿着日本军装的人走上了汽车。他们没有对停下车的司机致谢，嘴里不干不净的嘀嘀咕噜的用日本话骂着。司机只是不满地看了他们一眼，他们其中一个人伸手就给了司机一巴掌。车里的人都吓坏了，知道遇上劫匪了，谁都不敢吱声。歹徒们开始向车上的人索要钱物，一个个的要，没有落下一个乘客。我看了一眼陶博士，心里想着陶博士有那么高的法术，总能治得了这几个小流氓吧。谁知这会儿陶博士就像睡着了一样闭着眼睛，似乎车上发生的一切他全然不知。我又看了一眼陈子，我知道真正的陈子虽然胆小，但却是有着很强的正义感的。这会儿这个陈子又将如何呢？只见他愣愣地看着前方，仿佛车上发生的一切都只是别人的事儿，跟他无关一样。我心里恨恨的，根本就不想再去理睬这两个可恶的东西。这会儿也只有我自己站起来了，我怒目圆睁地大声喊，什么年代了，竟然有这种混账东西，明目张胆打劫，还穿上日本军服，你们以为我们会怕你吗？我想我这两句话应该能够激起全车上的人一起跟歹徒拼命，可是真的出乎我意料，被抢东西的人傻傻地看着我冲我笑，还没被抢的人颤抖着，没一个人站出来跟我一块跟着歹徒们拼命。那几个歹徒嘀嘀咕噜地骂着冲向我，把我按倒在地上。这会儿我感到那伸过来的手是那么冰凉，没一点点体温，看来这三个东西应该不是正常人，而是三只显形的鬼，三只显形的日本鬼。冰冷的身躯压在我身上，我几乎被冻僵了，哪儿还有反抗的力量。陶博士似乎是听到了我们扭打叫骂的声音醒了，陈子也站了起来，他们一起大声地喊道，干什么干什么，你们胆子也太大了，竟然敢明目张胆打劫，还敢打人。接着我们六个人打成了一团，
也不知那陶博士用了什么手段，很快的劫匪们住了手，可我还是已经被打得鼻青脸肿的。我从地上站起身来，弹着身上的灰尘。陶博士和陈子连忙问：“强子，没事吧？”我瞪了他们一眼没说话，继续拍打着身上的尘土。这时候我的手下意识地摸了摸衣袋，坏了，小姑给我的含香玉坠呢？我的心腾一下，眼睛在车厢里扫视着，但没有，我再也没找到那玉坠，我心疼得要命。那玉是小姑给我的，那玉是我皮家祖传之物，那玉曾经救过我命，可是玉真的就这样没有了。我想一定是有人趁我们打在一起而偷了我的玉，一定是这样的。最有可能偷我玉的就是陶博士，因为陶博士亲眼看到那玉坠是怎样保护着我而没落入他们的魔掌之中的。我看了一眼陶博士，陶博士似乎看出什么，他关心地问：“强子，怎么了？东西丢了？”“不，我不能告诉他，我的玉丢了。那样即使不是他偷走的，他也会非常得意的，那时候他会更加的有恃无恐。”“没有，没丢什么。”我装出了若无其事的样子，但我知道陶博士有很深的法术，也许他早就已经看出来了，看出来我的心此时是那样的不安。歹徒们并没有因为败在我们手下而老实一些，他们仍然在肆意闹事，他们在车厢里叫骂着，虽然不敢再勒索钱物，但也是打这儿一下拍那一个，整个车厢的人大约都被他们打过了。中国人有时候就是这样，能忍则忍了，大概他们认为拍一下打一下算不得什么，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没必要跟这帮混账歹徒们争执，竟然一车厢的人都没有一个向歹徒们提出抗议的。车继续向前走着，突然间我感觉不对，这车颠簸的有点太厉害了，就如同是在搓板上行驶差不多。我向车窗外看着，车外群山环绕，虽然推磨坊中学在山里，可是也没走过这条盘山公路，这车在往哪儿开？正在我诧异的时候，车停下来，穿军装的日本鬼子先下车了，跟着车上的人全像被施了魔法一样，一个接一个的机械地走出车厢，就像木头人一样排着一队向山里走去。不好，要出事儿！一定是那三只日本鬼给车上人施了鬼法术，才让全车的人像僵尸一样跟随着他们行进。这会儿我再也忍不住了，也顾不得陶博士是不是恶魔，捅了一下他，低声说：“博士，出问题了。”陶博士看了我一眼，镇定地说：“有我在，不会出乱的，走吧。”我们三个人也跟着车上的人一起走出车厢，向着山里走去。此时我心里真是不明白，干嘛这时候还不出招制服这三只恶鬼，偏偏要跟着他们呢？陶博士到底什么目的？我看着陶博士，却不敢跟他多说，他毕竟是如此的诡诈，是那样的难以让我琢磨透。山里的路很难走，都是一些羊肠小道，我和陈子、陶博士走在最后。陶博士眼睛滴溜乱转着，观察着前面的变化，可是僵尸一样的队伍能有什么变化呢？有的只是机械的行动，行尸走肉的一样不断的行走着。